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平讲师。本集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防治组的家防官，以及我们滑冰所跟玉屏所的两位。哎呀，写错了。啊，好，安平所 ，OK。记错人啊，对对对 ，OK， 好，所以是安平所跟玉屏所，对不起，我错了。
这边有什么？
OK， 所以是安平所跟玉屏所的两位女性同仁跟我们聊聊有关性平、性骚扰、跟踪骚扰等性别议题，还有要跟大家分享在派出所第一线实务工作上的性别议题。OK， 那首先我们邀请到我们的防治组家防官
，Hello，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安平所的同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玉屏所的同事
，Hello， 大家好。
好，那我们这次要聊的就是校园安全性别的，
对，
因为我看你给我的，
对，
那个稿子是这样。
最近我们校园里面，甚至是校园外，同样是可能是不同学校的学生啊、发生的一些性平案件，感觉上真的有比较多，所以今天想特别来跟大家聊一下。什么样的状况下可能会有涉及性别议题？那真的遇到的时候又该怎么去做处理？
你刚刚说比较多，有个数据吗？还是
以我们109年来看，我这边有整理出109年的各类案件的统计数。那当然性侵案件如果真的要跟性骚扰比起来，一定是相较低很多，但是我们如果以数据上来看，以性侵案件109年就有2535件，大专院校就有199，其中最多的，大家猜猜是什么？
最多应该偏性骚扰
哦， 我是说性侵害哦。如果在以各阶段，
就这么多
哦、对，以各阶段来讲，国小啊、国中、高中、大专院校，你们觉得哪一个阶段的会最多？
我觉得应该国高中吧，感觉这一阶段的小朋友对于性跟性别是蛮好的。
对，没错，这倒是真的。我们以数据上来说，最明显的就是国中阶段。在109年发生性侵案件高达了1164件，哦，这个比例上真的是很可怕哦，
我的想象。
对，它几乎是一半。
它这个数据是全国？
全国啊，全国是全国。这个是卫福部统计出来的109年的数据。
它的性侵害就是性侵害，
性侵害
都很可怕、欸。
性侵害其实范围蛮广的哦。以性侵害来讲，大家倒会想说，就是是不是很直接侵入性的性行为？其实它还包含一种叫感觉上伤害没有那么明显的，叫做性猥亵，它也被包含在性侵害的范围里面。
可以讲的具体一点吗？
以性猥亵来讲，就是对方就是当事人他不愿意，而且已经有反抗的状态，
非自愿。
对，你还去触摸别人的隐私部位，甚至是揉捏掐啊，或者是直接抚摸长达的一段时间，我们通常啦会说3秒5秒，当然这没有办法很具体，反正就是对方已经开始做出反抗，推你的动作，踢你要打你的，你还继续有这样的行为，它就是性猥亵的一种。
所以他已经
骚扰的触摸有什么？
麦克风。
那跟性骚扰的触摸有什么不一样？
性骚扰触摸，很多人可能会误以为性骚扰触摸就等于性猥亵，其实不是。性骚扰它其实是趁人不备，它虽然实施的行为也是跟性跟性别有关的行为，但是它是在趁人不备的时候，比如说偷摸别人屁股一把，就走到别人身边，突然去碰人家的胸部，就碰了一秒，
就是连反抗都来不及。
对。
哦，这算骚扰就对了。
对，这是性骚扰，
所以它
是触摸的一种。对，
听起来的差别就像是一个是出其不意，一个是知道，就是然后硬要
的
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性猥亵它会更严格的一点是，就是以实务判例上来讲，它会去审酌当事人他到底有没有做这件事情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性欲，
然后他有一个目的。
对，如果说他做的这个行为，有人说亲吻嘴巴，所以想说，这个只是性骚扰吧？不一定哦，你亲嘴巴，大家都知道，轻轻的一啄啊，也有可能深吻啊，甚至把舌头，对，这种，他已经足以引起别人性欲了，或者是引起自己性欲，他很有可能也是会卡到性猥亵啊，这也是性侵害的一种。
那这样其实它的范围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狭隘啦，它其实蛮广的。OK， 那性骚扰呢？
性骚扰，去年的性骚扰案件就更多了吼。以卫福部来看，是109年的性骚扰案件，全年统计下来就10681件哦，这个数据之多、哦，我现在抓的都是只有在校园里面发生的案件数，就是特教啊、国小啊、国中、高中、大专院校所有的案件数统计下来就是有这么多件。那还是想要再问一下，大家觉得 案件数最多的会是在哪一个阶段？
一样觉得是国高中。
我也觉得国高中耶。
国高中哦，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结果最多的居然是国小生。
怎么会是国小？
可是他这个对啊，国小他自己应该
是不是很吃惊？但是我们以前，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的年龄层啊，但是以我自己本身的年龄层来讲，我们都会觉得情窦初开应该是国中高中的事情，对不对？哎，要先跟大家做个说明，就是我们现在接触到的性侵案件跟性骚扰案件已经扩及到国小去了，
逐年年龄层降低。
哦，那个降低之快哦，已经甚至五六年级就已经开始有性行为这些情况出现了。当然，如果已经开始都有性行为这些状况出现，你说要对性跟性别不会感到好奇，那可是不可能的。因为都已经有进一步的动作了嘛，在那个阶段，尤其小朋友吼，有时候更难去拿捏自己的分寸。他在做的某些行为，他不知道到底一边要遵展啦，他不知道怎么去拿捏。这样的状态之下，很有可能更容易有性骚扰的状况出现。嗯，
那这样怎么预防跟告知小朋友哪些界限才是不可以触碰的范围呢？
这样讲好了，不管今天是性侵害、性骚扰，它规范的都是身体自主权。而身体自主权不是代表只有实体上的接触而已，因为以性骚扰来讲，它不是只有身体接触，不是只有强制触摸，它还有另外一个是申诉的部分。申诉的部分它当然不会接触到身体啊，但是它为什么还会有规定申诉？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因为遭受到文字、语言还有语言啊，或者是对对对，你看不到伤害的一些行为，但是他确实已经让他心生畏怖，或者是影响他日常正常的生活了。
有时候精神上的折磨也是蛮可怕的。
对啊，那个其实
不能小看，
尤其长时间下来哦，那个折磨可能我觉得还不亚于实体实质上的伤害。
可能身体会好，但是心理上不一定会变得健全。
没错没错。
那这样讲的话，性骚扰它不一定都是什么触碰啊，或者是言语啊，或甚至它有可能写卡片，
甚至动作都有可能。你的一些行为，因为它还有以他法，那不一定看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人家觉得甚至会有人觉得你的表情我看起来很猥琐，这种是很主观的东西，
这样也可以。
对，这是很主观，因为性骚扰它不以当事人他到底有没有犯意，
是被害人自己
对他主观的感受，他自己认为对方做这件事情就是跟涉及性跟性别有关的议题，而且他就是明显让我感受到不舒服了，我有权利提出性骚扰申诉，我有我自己可以捍卫的权利。
可是这样好，我觉得男生有点可怜。
你这个观念就不对咯。
是吗？
不是只有男生会有。
是吗？
对对对，我这边要特别跟大家你应该这样讲呢，不是只有男生会对女生有性骚扰行为，女生对男生就一定没有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哦，曾经有过女大生交往的对象是很小的，我记得不知道国中生还是高中生，
小鲜肉，
对，
小鲜肉，重点是鲜肉，
对，重点是没有成年，没有成年就算了，还没有16岁，
这就是整个触碰到法律，
对。大家听众不知道知不知道，16岁以下是没有性自主权。什么叫没有性自主权？就是他不能够对自己的身体愿不愿意跟别人发生性行为这件事情来做负责。
这是法律上规定。
对，他明定就是16岁，是一个分野。就连大学生都已经念到大学了，他还是不知道原来这个部分是不被允许的。而且他认为对方跟他就是男女朋友的关系，为什么不能发生性行为？所以不一定是男生对女生。
对，是。不过我刚刚想表达不是这个啦，就是不一定是男对女或女对男，我觉得这个是 OK。可有时候，像你刚刚讲他的界定好像不是很清楚，就是说，那个男生好像在看我，他眼神好奇怪哦，这样子就算吗？
我只能说，每个人对于别人看你的眼神、动作的这些解读不一定都一样，因为每个人的主观意识都不同。你说的是女生认为男生看他，今天男生就算是男生觉得女生看他的表情眼神不对，他也有权利自己来提性骚扰申诉，因为这个是他虽然不是刑法，但是他不告我们是不理的。
OK，
对，我们都一样有同样的权利啦。
刚提到那个追求的部分，我想问一下，有些小朋友他在追求的过程啊，有的时候他可能没办法拿捏到分寸，有没有可能会触及到性骚扰的部分呢？
这个是很有机会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哦、最近有一个新的法令上路了哦，应该说已经上路一段时间了，就是跟踪骚扰防治法，有听过？
有听过，
知道哈、哦。跟踪骚扰防治法这个法，它主要是它是性骚扰防治法的延伸。如果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因为追求当然就会涉及跟性跟性别有关议题嘛，你在追求的过程当中造成别人的不适，第一次它就是性骚扰，对方是有权利可以提性骚扰的。他重复反复的实施，他一直去追求别人，造成别人的不适感，这个时候就可能会有跟踪骚扰的问题。
是有强度的那一种？
他是次数上的，
次数上
的反复实施，
这好像也是一个构成要件之一。
对，
反复的部分，
没错。
啊，所以跟骚算是性骚扰的一部分？
应该这样讲，来提性骚扰申诉的或告诉的人，不一定他的要件成立跟踪骚扰，因为他必须反复实施，而且是要针对特定的人。而且还有就是要实施跟性跟性别有关的议题，还要符合他法令里面规定的八大样态，他的要件会比较严格一点。
对，其实跟骚的要件出来，他其实明定都蛮严格，并不是说你要提高我们就一定会成立。对，我们还是要去看每个人的太阳嘛。
对对对，但是如果是跟踪骚扰，基本上他就会有性骚扰的问题。
你我问一下，他刚刚说是都是只有在校园内的案件嘛？
对，
那我们一般外勤同事平常会遇到吗？
你们会遇到吗？
跟踪骚扰的，
或者是学生间，
应该这样讲，对，校园案件。
前阵子就有一个妈妈很生气的带着她的女儿来跟我们报案，然后说她发现她的女儿跟其他男同学视讯裸聊。
OK，
然后我们发现现在很常会因为视讯的部分，然后就是忘记那个界限，然后就直接。
太超过，
对，太超过，然后就太信，也算是太相信对方不会怎么样，就顺着对方的意思说，那我们脱衣服来聊天这样子，然后造成的犯罪就很多，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他算是成立什么案，或者是要怎么处理？
这个部分，他会有儿少性剥削的问题哈，因为一般以前我们都会认为引诱或者是。唆使就是有点像鼓励对方说，哎，你跟我是男女朋友啊，你要不要拍个你的私密照啊，或者是哎，我们应该要坦诚相见啊，你是不是应该要拍一些让我觉得哦，你真的很爱我的这些照片或影片给我，对对对，就是你不拍给我，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对的这种感觉。
这很容易发生在小朋友间，
对，就是可能是想法也比较，
对，还没有很成熟，
对，或者是他想法就是很直接，
对，也把对方看得太重要，
对对对对，
是自己的身体自主权，
没错。一般我们都会想说，哦，是不是这样的状态之下才会有儿少性剥削的问题？但是他们忽略了还有一点，因为我们以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里面来看，它里面有一个部分是引诱或者是引诱他人去做一些猥亵行为，哦，甚至是性交行为供人观览。以前我们都会想说，哦。我记得我小时候常有听到我的老一辈的那个长辈讲说，以前对这个方面没有很规定的很严格，甚至有些公开的场合就可能会有一些大人啊做一些比较猥亵的行为啊，或者是没有穿衣服啊脱衣服这些，以前没有规定到这么严格嘛啊然后在下面观看的可能也不见得全部一定都是大人，也有可能有小朋友，
后来
对对对，就是可能被带着去，然后他就傻傻的在下面看这样子。
对啊，你因为你刚刚说的那个，据我所知啊，性剥削防治条例好像一开始就是为了要避免那种
对，
儿少被人家卖到一些地方。
哦，不是只有这些哦，不是
最一开始啦，最
一开始
好像是这样。那后来的话，
因为他还没有改名之前，他叫没有啊，他还没改名之前叫儿少性交易。
所以就是有性交易嘛，一开始他是因为性交易，
对对对，
立这个法的，
对，
就是为了要保护小孩子，
对，免受性交易，就是他没有性自主权的状态之下，或者是他的那个意识判断还没有那么清楚，然后就跟人家从事有对价关系的性行为，他一开始原本要保护的意思是这个，
所以他后来像你刚刚说到，因为他是一对一嘛，就是说他只是跟他一对一的聊，他如果说并没有把这个照片或是影片
公布特定人观览，对不对？
对
对，但是因为因现在时代吼，变化实在太快了。我们现在视讯啊，或者是拍照啊，甚至是直接录影，对，不要说录影啊， 就连这样
视讯截
对，不用截图哦，视讯就算了。他现在没有规定
正在视讯的时刻，
他没有规定公布特定人，他只说公人那个人可以是任何一个人，
哦、
就算只是单独一对一对方，这个
所以就算是一对一的，他就是视讯聊天都算、嗯，所以不是无法可罚。
没有，那个一定是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状态，那是肯定有法律可以循的。
那但是对方的动机只是想跟他聊天，并不是想要把他这个视讯的行为拿去做交易，这样子。
哦，那个已经无关乎有没有要交易的问题，
就单纯这个行为。
对，他不是说你要把他拿去散播是什么，没有。
那他的条件是什么？未成年，
十八岁以下，对啊，对对，
十八岁以下，那十八岁以上就是，
不能说以下，我想一下，应该是未满十八岁。
他有儿童的这一个，
就儿少，
反正目的就是要保护儿童，就对了。
对，十八岁以上，因为以上以下拘含分数嘛，所以满十八岁就做这样的事情就没有问题。
其实法律是以十八岁这个来界定，说你的有没有思想成熟一点呢、啊，还是知道自己的身体自主权，不能让别人做任意的使用这样子。
性行为来讲是十六岁，但是你要用这种，就是我刚才讲的啊，拍照啊、录影啊，或者是跟人家视讯裸聊这种，十八岁未满十八岁都不可以。
感觉现在小朋友好像对于这一部分还没有很了解，因为大部分都是出于好奇嘛，有的时候又受到同侪影响，可能都会做到这一个部分。
嗯，
那家方会有一个问题，像是刚刚提到的对象都是小朋友对小朋友，
嗯，
有没有现实生活中是大人对小朋友的部分呢？不一定限制在性剥削，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其他性别的相关的议题？
哦，大人对小朋友的当然还是有啊，不一定是在校园里面，在家庭里面，有时候往往也可能会发生。对，你会发现性平案件的很多是发生在自己熟悉的地方。熟悉的地方有哪些地方？一定是学校嘛，或者是在家里面嘛。简单来说，就是一些隐蔽的地方，通常大众的出入之场所，那种反而会比较少。不然就是旅馆，你就是因为信任这个人，所以你会跟这个人去那个地方，或者是你在学校里面，哦，你就是因为对于这个环境感到很安全，所以别人对你做的一些行为，你可能有时候不会想太多。
刚刚说的这些是不是就是属于性霸凌的部分？
不完全哦，性霸凌，它所谓性霸凌是指针对学生在校园里面，不管是同学或者是师长对他们做的一些攸关乎性跟性别有关议题的部分，它才会有可能会有性霸凌的问题。
嗯，
类似歧视他人的性向这样子。
这个是现在可能会是面临到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因为现在对，而且现在大家的接受度肯定是要
尊重，尊重，
对，要做到尊重，十足的尊重。现在不会演，有的时候就连我们自己在路上啊执勤的时候，像我自己本身啦，我也曾经碰过在跟别人要身份证件的时候，要过来，我不知道他是女生，结果我叫
对
已经叫了男生了，拿过来之后才发现，哇，惨了，是女生。
有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也会遇到。
对，那在学校里面，其实很有可能就已经开始慢慢有这些问题出现了。有的老师，甚至是有的师，就是师长啦，他在观念的转变上可能没有这么快。
在那个时代，
对，可能没有这么快。那如果你一直都是处在一个比较传统的想法里面，就会觉得，哎，女生是不是就是应该要穿裙子啊？留长头发、啊、你剪那个短头发那个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就可能会有性霸凌的问题。
对，其实从那种基本上的互动就可能都会在构成性霸凌的阶段上。
嗯，没错。
那可以帮我们归类，就或者是归纳几样，就是你刚刚所说的性霸凌，例如说老师对学生好了，
嗯，
有什么样子的状况或态样？
比如说有的老师可能从肉眼，我们有时候吼这样子看就会发现，哎，这个孩童，这个孩子，他自己本身可能算是比较阴柔的，
嗯，
好，男生可能比较阴柔，女生可能比较阳刚。那他在某些事情的表现上就会发现，哎，这个孩子好像他喜欢的对象，或者是他自己本身想要呈现出来的方式，我们原本预期的
社会观念上，
对，是有差距的。哦，比如说他就是一个男生，但是他很阴柔。有的以前啦，就我知道以前有的老师会说，哎，你这个查甫囡仔，你一个男孩子怎么会这么弱不禁风？
涂指甲油啊，
对，
或者是戴发箍，
对之类，或者是对对对，留长头发绑头发。哎，你一个男孩子留那长头发能看吗？以前的老师可能会有人有这种想法，甚至他不会演，他就直接跟学生讲。现在这个都已经是不被认同的一些观念了。
那这个的话，他有违反什么法令吗？
如果你讲的这些言辞，因为他真的确实已经也涉及到性跟性别有关这议题、
哦，他觉得不舒服，
对对，他可能也会有性骚扰的问题。
哦，这样就算性骚扰？
当然当然，因为他就是已经去质疑他为什么你，因为那就是我刚刚讲的，他说他觉得他应该是男生，他应该要怎么做？
但我不觉得这样。
对，他会觉得，因为有的人会直接说，你姐咋不跟？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娘娘腔？就是有的同学之间、同侪之间都会去互相打闹啊、嬉戏啊，就说啊那个谁谁谁娘娘腔啊什么的。
娘娘腔这个词在国小
好像对就很常对就会很常有听到，可能有人开玩笑哎、欸、这些词有没有？这个真的就是很明显、很明确的性骚扰的、的。议题的那个就是他规范的范围里面啦、
啊。所以他这个的话，他是会报案吗？还是
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在学校里面啦、啊，很多我相信学校里面一定也有可以求助的管道，老师啊，然后辅导室啊，对，或者是甚至是学务处、教务处这种，一定都要先了解厘清之后，看是不是有需要进到性平这个部分、嗯。那如果他们自己本身不打算在学校里面公开这样的事情，也可以到警政机关，甚至是社政机关。好、哦、很多的甚至再不行卫政机关是医院啊，或者是你有接触到一些医护人员，这些都可以帮忙去做处理的。
我想问一下，他有一定规定要先从学校做解决，解决不了才能到警政机关吗？
欸，其实没有、
其实很多家长我们在处理案件的时候常会遇到这种问，对，他们会说啊，我不能直接报警吗？还是怎么样？
当然是可以啊，我们只是会跟家长或是学生讲清楚，因为每个状态不一样的情况会适用不同的法，大家应该都有听过性平三法嘛，
对对对对、
哦、就是在不同刚才讲的、啊、在学校里面、啊、性别平等教育法、哦、如果说是在校外，那他是被其他的不是学校里面的人做的一些性骚扰行为，我们当然就又适用不同的法律，
只要看太阳
的。对对对、啊、只是说我们判定之后，如果确定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该处理的，我们到时候就会把它转出去给业管单位去做处理，这样子。
所以说，如果我是家长，然后我的小朋友在学校遇到，老师对他，就例如说，打扮或怎么样，指指点点，让他觉得有性霸凌的部分，那他家长啦，可以直接到派出所报案，或者是，应该是要先向学校申诉比较妥当，是吧？
应该讲，当然我也遇过并行的啦。就是你要同步跟学校反映有这样的状况，让学校先行去做调查也可以。那如果你们就是听众觉得哦，就已经是在学校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不知道跟学校反映有没有用，当然来警察机关求助一定是有办法帮各位做解答。
OK，
那我想问一下，所以严格来说性霸凌算是性骚扰，包含在性骚扰里面的
一个部分吗？
对，
基本上我只能说基本上是，它很多的议题包括刚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刚刚说的呢性别认同啊，或者是性别特质的这个部分，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是性别特征，刚说了
这个是什么
性别特征，就是我刚刚说的啊，它透过肢体上的与
它的特征应该是外在的特征吧，例如说它的服装打扮，它是男生，然后它服装打扮比较像女生，这就算是其中了一部分。
就像有的女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的女生这边会长胡子，或者是有的男生他也算
变身，
那有的女生甚至他可能会有，就从外观上看得出来他好像有点感觉，好像有喉结，这种性别特征的部分
就是针对性别特征去取笑或者是攻击之类的，
对，
这样都属于性霸凌。
他这个也算，就是因为他本身如果他自己的认定，他自己的自我认定不是那样，然后你又特别去挑起这个议题来做攻击，让人家觉得已经感到不适了，那个就会是。
Okay. 所以我们可以归纳一下，就是性霸凌可以分成是针对他的外表性别特征去做攻击的，就是比简单来讲就是男生，但是他喜欢穿裙子，这样就算是一个性别特征的性霸凌。那如果性别认同就是性取向的问题，就是他可能男生喜欢同性，也是喜欢男生，这样就算是针对他的性别认同吗？
或者是他本身自己， 他就是喜欢打扮成女生那样的，而且他从内心就自己认定他其实应该要是女生，只是因为他生在不同，生错了不同的生错了身体，对，他的灵魂装在一个错的躯壳里头。
其实这就会是现阶段讨论的性平的问题。
对啊，
那个多元化的问题。嗯，我记得我在小时候好像其实在小时候十几年这样其实身边在国小就有这种状态，但当时其实我们都不知道那个已经有卡到说性骚扰啊、性剥削那些的。
其实我自己小时候也曾经遇过就是还不懂法律的时候，那时候也曾经对于这种议题是害怕的，就是不太敢去接触。
但我觉得现在可能针对性的部分也渐渐修法，有部分可能也是受到网络上比较多元，或者是网络上散播的能力太强，导致小朋友他们在接触这些信息的时候也越来越早了。
嗯嗯，
所以我觉得小朋友他在性自主的部分，我觉得这部分可能
因为
要好好从小就开始教育，要怎么
他这个
一些教育的课程。
这个题目的话，好像之前宣导比较少听到，对不对？就是警察的宣导、啊、
网络上吗？
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啊，
感觉早期的宣导都比较不可以摸小朋友屁股之类的。
因为我们现在讨论的其实是一些比较无形的东西，那我们当然 眼睛有办法直接看到的伤害的，我们就会尽量想办法去避免，但我们往往会忽略这些无形的伤害、嗯、那无形的伤害除了刚才讲的面对面去对别人做语言上的、肢体上的这些动作，其实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就是网络上，我们比较常
现在比较重要、比较想要加强宣导就是网络的啦。
对，
因为学校的应该还好。
其实他们那边也有做基本的教育，这个目前所知，他们那边也还蛮注重这个议题的。哦、对，但是网络这部分，因为大家都躲在键盘后面，对啊，大家都很多键盘杀手。
对，最近是不是接获蛮多的？
哎，键盘杀手嘛，
之类的。
躲在键盘后面做一些攻击的案例，真的实在是越来越多了。那
有些小朋友会不会是无心，不知道自己正在攻击？
对对，
我觉得现在小朋友好像会有遇到这种状况。
没错，甚至有时候连单纯骂个脏话都是了。
对，
不要随便在网络上留下不雅的字眼。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呼吁一下，不管是小朋友或家长，
如果尽可能的话，尽量去把关他们在使用的网域，或者是他们浏览的一些讯息。哎呀、啊，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反正家长就是要尽到关心的责任啦。
对啊，
关心自己的小朋友的责任，
啊、没错。
那如果遇到问题的话，也应该说不要担心家丑外扬吗？
现在没有法不入家门这件事情的，很多事情如果没有提出来，我们不会知道到底现在的小朋友或者是家长有什么需要被协助的地方。大家一定如果要有问题，透过很现在的管道太畅通了，任何的其实应该有蛮多机会可以来做询问，那
咨询一下。
对啊对啊，不知道该怎么做没有关系，我们先来讨论看该怎么帮大家会比较恰当这样子。
OK， 好，那还有什么没有聊到的要讲的？我是有看到有一个题目，我觉得蛮特别啦，就是说，偷拍或侧录心仪的对象是否涉及？因为这个平常在学校嘛，可能我自己也做过这种事，
被拍，
你是拍人的那个是不是？那我要跟你说，你要小心啊，不要随便去偷拍你心仪的对象。
这个也不行，就对了啦。
你偷拍心仪的对象，
只要他觉得不舒服，就是不
行。对。这可能会有性骚扰的行为啊，尤其当他知道你都已经在喜欢他了，是不是？有些小朋友你知道，就是讲话很直接的，就是打口耳相传，哎、欸，那个谁谁谁喜欢谁啊，那个谁谁谁在暗恋谁啊，然后那转头过去发现，哎、欸，他怎么一直在拍那个谁谁谁，那个真的很容易造成别人的不舒服哦。嘿，这样的状态很有可能会对方一气之下就会来提申诉哦。
对，这个。不过其实有些时候校园的东西其实大家都读过书啊，在学校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也是觉得说家长平常也是要注意小朋友在回家言行有没有不太一样怪怪的，是不是在学校遇到什么状况、
对
对，就是要多关心啊。
对啊，真的其实还是要靠家长跟多跟小朋友互动，有时候要从互动中才能去发现一些问题。你如果都没有接触的话，当然回来大家就各自关在自己的房间， 他在学校的生活或现在他在接触的东西你们根本不会了解。
OK， 那我们今天的题目还有谁有想补充的吗？或者是说刚刚没有讲到的，还是很想要跟大家说之前分享的案例？
还有一个重点再跟大家做一个最后的提醒，如果各位听众啊，如果有发现或者是知道身边的亲朋好友有人被人家偷拍了啊、侧录了啊，或是什么样的状态，第一个时间请不要删讯息、删记录、删证据，
不要把你的证据都删了。
对，
大家可能电影看多都觉得，反正我删掉也可以拉回。No，
这个是一个鸵鸟心态，你以为你看不到，对方就看不到？没有。你没看到的东西对方还是存留着，所以那些东西害怕归害怕，麻烦那些都还是要保存下来，日后如果真的有要寻求法律途径，这些东西才帮得上忙，这是我最后要提醒大家的。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大概到这边。
OK， 先告一个段落，
谢谢大家。
嗯，
好，
谢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
谢谢
谢谢大家。
好，拜拜。